Can I call you Rose? Because you're sweet like a flower in bloom.
大家好，欢迎来到揭秘科技。很多听众都应该听说过大模型的训练。那除了训练大模型，可能还会听到过推理大模型，或者大模型推理端等等。那么什么是大模型训练？什么是大模型推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这两个让许多人感到神秘的话题。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们之间的区别，对算力的需求有什么不同，以及大模型商业推广过程中行业客户面临哪些挑战。我节目的第一期《解码大模型》里提到了大模型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方式，而机器学习呢，就是让机器能够看懂、听懂和读懂人类能够看见、听见和读到的东西。人类研究人工智能已经有近70年的历史了，但在这70年的历史中，机器学习是唯一一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人工智能的方式。机器学习的生命周期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训练阶段，英文叫做 training，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创建一个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在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上运行这个模型来对其进行训练，然后通过在未知的数据上运行该模型来进行测试和验证。那机器学习的推理，英文叫做 inference， 指的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大模型，将其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的、未曾见过的数据的过程。类比于工厂生产产品的过程，大模型的训练，就是大模型这个产品在工厂里被研发、生产和制造的过程。而大模型的推理，就是大模型已经训练好了，现在出厂了，开始被实际应用来解决问题了。在像 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中，推理是指大模型基于用户实际输入提示来生成文本的过程。在 AI 和机器学习的背景下，为了理解训练和推理，可以考虑一个训练用于撰写文章的语言大模型的例子。在训练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篇文章，大模型调整其内部的参数，以更准确地预测句子中的下一个单词。训练阶段结束后，大模型被提供一个新的输入提示，大模型行业里管这个新的输入提示叫做 prompt。比如这个提示或者 prompt 是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然后大模型基于之前训练过程中所学到的所有的知识，推理生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说到这里，训练和推理应该清楚了。这种推理的过程的核心呢，它是一个复杂的机制，主要用于评估句子中单词之间的统计关系、单词之间的顺序和上下文。实质上，大模型需要对下一个单词在逻辑或语境上应该是什么做出一个推理。这个推理的过程类似于一个超级加强版的填空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大模型试图预测根据之前看到的内容，下一个应该逻辑上跟随的内容是什么。尽管像 GPT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的推理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但需要记住的是，这些大模型并非完美，它们不具备理解或者意识。这些大模型是通过利用它们训练所依赖的数据中的模式来模拟理解，并且输出类似的内容。再重复一遍，非常重要的是， 大模型并不具备理解或意识。大模型或人工智能不会主动、故意的攻击人类。大模型只是通过利用他们训练所依赖的数据中的统计模式来模拟理解，并且输出类似的内容。大模型有时可能会生成不正确的或者是误导性的信息，这可能是因为训练数据中存在偏见，也可能是模型的算法或参数本身需要调整。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训练和推理之间的一些关键区别。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机器学习的训练是使用机器学习的算法来构建大模型的过程，而机器学习的推理是使用预先已经训练好的机器学习的算法大模型进行结果输出和预测的过程。训练和推理有几个重要的不同，首先是它们芯片的部署位置不同，因为大量的训练芯片都部署在云端，也就是部署在大模型开发者的数据中心内，他们利用海量的数据和庞大而复杂的神经网络进行模型训练。这类用于训练的芯片都很复杂，目前行业内只认可英伟达的 GPU 作为训练芯片。亚马逊、OpenAI 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也都在研发自己的云端训练芯片，因为从英伟达购买太贵了，业务还没有产生收入，就一直在给英伟达打工。国内的华为、寒武纪还有好多初创公司也都在做云端的训练芯片，但相比之下，国内的训练芯片在性能方面还是相差甚远。推理芯片基本也放在云端，但是呢，主要部署在这个大模型应用的客户侧，比如就部署在行业客户自己的云里边，所以训练和部署的芯片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其次，训练和推理对算力的性能要求不同。训练的过程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强大的算力，因为训练的过程是一个高密度的计算过程，每次计算算出结果之后，如果发现未达预期或者是发现了错误，就需要调整参数，做出新的计算尝试，这样反复调整，反复验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返，直到最后得出了最优的参数配置。所以现在行业内普遍的说法就是，大模型就是大力出奇迹。像我第一期节目《解码大模型》里介绍的，大模型本身并不是最近几年才研发出来的新事物。大模型包括大模型里的 Transformer 架构，都是行业内存在了很多年的。只不过 OpenAI 敢于做出天下人都没敢想，也没敢做的事情，就是花巨资去训练。在机器学习的领域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 Neural Scaling Law， 翻译过来就是神经元比例定律，用来描述这样的场景。这也就是国内很多洋气的一些个人工智能的创始人经常讲的 Scaling Law。 这个 Neural Scaling Law 指的是神经模型可以通过四个参数来表征模型的大小、训练数据集大小、训练成本和训练后的性能。这四个变量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精准的定义为一个实数，这四个变量之间也存在着简单的统计规律，被称为比例定律 Scaling Law。 国内人工智能公司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呢，能用训练或者重新训练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修改或创造新的模型算法来解决。听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明白训练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了吧。但是目前全球的大模型还都处在训练阶段，实际部署的很少。大模型的训练可能还需要持续几年才能够让各种模态或者多模态的大模型以及各种行业的大模型趋向成熟。但到底需要几年，没有人准确的知道。 连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都是确实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的是，当整个行业过渡到推理阶段，也就是商用阶段之后，对于推理芯片的需求自然会高过训练芯片。那毫无疑问的呢，英伟达也一定非常清楚这一点。到那个时候，英伟达既可以推出专门用于推理的高性能的低价格的芯片，也可以把现在的训练芯片的配置稍作调整，直接降价到推理芯片的价格区间，来形成降维打击。大模型的训练除了对于算力的量级、稳定性和性能有很高要求之外，训练还对算力的弹性、扩容、缩容有比较高的要求。弹性扩容缩容就是根据实际的算力的需求，动态增加或减少算力的提供。这种弹性扩容缩容在云服务的其他场景里是非常常见的。比如租这个某些云服务的电商客户，可以为了双十一临时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架构服务器，过了双十一之后再退租，退到日常需要的服务器的数量上，以减少成本。推理呢，是利用训练好的模型去实际工作中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推理是利用输入的新数据一次性的获得正确结论的过程。推理不需要和训练一样反复循环的调整参数，因为你无法要求大模型的客户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反复的给大模型输入，看结果到底怎么样，直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的话客户早就急了，客户会说你的产品到底能不能用啊。因此推理对算力的需求会低很多。咱们国内的芯片厂商呢，目前都在努力的在推理领域有突破，因为推理侧毕竟不需要英伟达那样的算力。谈到这里，我们顺便也探讨一下机器学习的推理，也就是商业化所面临的挑战。因为推理就是大模型实际使用的过程，所以推理的挑战就是大模型被实际使用的挑战。目前行业客户主要有三个挑战。首先是基础设施的成本。前面提到了，推理呢，是机器学习模型能够被广泛应用的过程。推理的成本呢，也是机器学习模型能够被有效推广的关键因素。大模型的行业客户，为了使用大模型，通常需要在自己的云里部署推理用的算力服务器。GPU 或者 CPU。 虽然推理比起训练所需的算力要求低，但这仍然是一笔新的开销。如何确保推理工作的负载能够充分利用之前可用的硬件的基础设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每次推理的成本，是行业客户面临的问题之一。因为商业的投入是要讲究回报的。其次是延迟的问题。推理系统的一个常见要求是所需要的最大延迟。比如一些关键的任务和应用，通常需要实时推理，比方说自动驾驶里的导航、医疗设备等等。某些个使用场景呢，可以容忍比较高的延迟，比如某些大数据的分析，它不需要实时的响应。另外就是不同大模型厂家之间的方案的互操作性。在开发机器学习的大模型时呢，不同的团队可能使用不同的框架，比方说有的团队使用 TensorFlow、PyTorch、Keras 等等。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大模型去做推理的时候，这些不同的模型需要良好的协作。除了服务器之外，不同的模型还需要同时能够在客户端的设备上协同运行。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揭秘科技。通过今天的讨论，我们探讨了大模型的训练与推理，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一些神秘面纱。希望本期内容能为您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索科技世界的种种奇迹与挑战。请继续关注我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的无限可能性。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